哈利路亚，我们一起低头啊，有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再一次能够坐在你的脚前听你的道，这是何等大的福气。主啊，你说当玛利亚这样做的时候，你就称赞她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你带领我们在这里选择这个上好的福分。既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就仰望期待你向我们施恩典。主，我们实在觉得需要你，需要你的圣灵，特别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特别祈求，求你将那个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好叫我们真知道你，我们何等需要认识你。哦，主，开我们里面的眼睛，打开我们的耳朵，主啊，让我们实在能够听见你的声音，看见你的容面，好叫我们能够说真认识你，主啊，好叫我们有一天能够像你的仆人保罗一样的，哦，真是能够将万事看作粪土，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主啊，我们等候在你的面前，求你的圣灵来膏抹这个聚会。主啊，说的和听的都需要同被一灵所盖，主耶稣你来带领，圣灵就这样运行在我们当中，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安静期待渴慕你的心，好让我们主啊能够在这样一个晚上能够对你能够多有一些认识。求主从头到尾你都来带领，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看何西亚书，旧约何西亚书第六章第三节，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主，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领导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第六节，我喜爱良善，小字里是连续，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这句话主耶稣曾经讲过，他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他对那些法利赛人文士所讲的，那些靠着自己的义想来到神面前的，他说了这句话，他说你们要揣摩这句话的意思。下面就是说，我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我们要注重的是下面的半句。我们要知道主他喜爱人认识他，认识父神、子神和灵神，胜于凡祭，胜于为他所做出的各种的牺牲。这个凡祭是用户烧掉的，就是为他献上的啊，为他摆上，为他牺牲的。那神喜悦人认识他，胜过我们为他所做的牺牲，或者是劳苦，或者再大的工程。要知道在神的心目中，我们认识他实在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没有一件事情比认识他更重要。那第三节是神的一个呼召，或者说圣灵感动先知啊。第一节就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今天我们需要常常在里面来回到神面前来。这个世界是一个忙碌的世界，非基督徒是如此， 基督徒也是如此。在神的儿女当中啊，所谓基督徒当中啊，有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冷淡的，不冷不热的，那另外一种呢就是火热爱主的，有两种。特别这些年来圣灵在各地啊做那个浇灌的工作，这是点起许多人里面的爱火，那要来爱主。但是那个当然不爱主，不冷不热啊，这不是神所要的。可是那个火热爱主，如果不是照着神的旨意来爱，不是照着神所要的那种方式来爱，那也不合乎神的旨意。并不是说一个基督徒他热心，他为主做这做那，他就是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不是这样的。在圣经上有两种献祭，一种献祭是神所悦纳的，一种是神所不悦纳的。在圣经一开始就给我们看到这件事情啊，就是亚伯和该因的献祭，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我们要明白，所以人不能够照着神的心意啊来侍奉呢，那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人不认识神，不明白神的旨意，不晓得神的心意，所以呢常常所做的呢不能够照着神的意思来做，因此啊就不能够得神的喜悦。我们需要要来，我们要归向神。这里的呼喊来呢，到第三节就说出来那个来啊，那个来吧，我们要归向他。那个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认识耶和华。耶和华啊，在旧约里面提了很多耶和华，耶和华，耶和华是什么意思？谁能够告诉我们？那是神差遣摩西的时候，他说：“你告诉呢，我是自有拥有的 ，I am that I am。”这个名字很不容易翻译。耶和华哈，主要的意思就是他是救赎的神 ，God of Salvation， 这是最主要的意思。他是救赎的神，因为他创造了人类堕落了，所以他就来救赎。在这个旧约圣经里面哈，一共啊哈，我大概注了一下，耶和华这个名字哈，用了有6823次，耶和华，耶和华，耶和华。意思就是说，这个堕落的人类所需要的就是他。那到了新约，那就很清楚，主耶稣来的时候，哈，天父给他起名字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那么还有一句话就是更中肯的，就是在使徒行传啊，那里就是讲到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啊，没有赐下别的名字啊可以叫我们靠着得救的。这是在使徒行传第四章11-12节。耶和华旧约啊，或者说以色列人犹太人他很懂得这个意思。那我们来读的时候，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要知道的就是说他是那位拯救我们的神。就是我们一切的问题的答案呢都在乎这一位神啊。当圣灵哈感动那个先知何西亚这样发出一个呼召的时候，他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我们要认识这一位拯救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率领我们的，牧养我们的，供应我们一切的主。我们务要认识这样一位。这些年来我就是感觉到，就是说我们实在需要认识他。如果我们认识神的话，我们的价值观会改变， 我们的生活方式会改变，我们会有力量，我们会有信心，我们会有一种出人意外的平安，我们会有一个力量，我们会有智慧，我们知道怎样处事，我们知道怎样应付困难、危机、危险，在各种的风浪当中啊，我们仍然可以啊，很平静的、处之泰然的来面对，因为我们知道，实在是因为我们认识他是掌管万有的那一位，他用他全能的命令啊，托住万有。在新约好多地方啊，我想因为节省时间，我们就不去最后看一会儿必须要看的啊。无论是在哥罗西书里面，或者是在以弗所书里面，还有在启示录的里面啊，都一再的提到，就是说他是万有啊，都是啊由于他，本于他，也是归于他啊。那说到主耶稣的时候，说到基督的时候呢，万有都是借着他而造的，而是也是为着他造的，他也是承受万有的那一位，他是用他全能的命令啊来托住万有的那一位。那如果我们要是真的这样的从里面来认识他的话，我们知道都在他的手里面，都在他的手里面。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不会紧张，我这些年来的体验呢，就是这样子，越来我就越有平安，就是无论你多么大的危险啊，我都是好像我不知道什么叫做紧张啊、慌张啊、着急啊，然后都已经怜悯我，把我带到一个地步啊，把那个忧虑或者惧怕、紧张已经啊从我的生命里面已经出去了东西。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他与我同在，我知道他是那一位，正如那个哈拿所祷告的啊，撒母耳记上第一章那个哈拿的祷告，有时候你读一读，你知道这个姊妹她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她说：“耶和华是叫人生，也是叫人死。他叫人富足，他也叫人贫穷。他呢，不能生孩子，他是来求这样一位的神呢、啊。他知道他所求的是谁。我们祷告的时候，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所求的这一位他是谁的话，我们更会带着一个信心来求，知道说他是无所不能的。我们需要认识他，但是认识他的人，你原来我说实在不多，实在不多，真正认识神的人不多。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个认识，不是一个知识上的认识，并不是说我圣经读了以后啊，我就讲知识。圣经所说的那个认识啊，特别是灵里的认识，是经历中的认识，实在是你啊，从患难中、从危险中啊、从人所看为不可能的那个环境当中，你过来了，你认识他，哦，他是这样的一位。这个和你去读知识上的认识，那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我们需要这样的认识。当然，我们不能够单单靠着我们自己的智慧，或者我们自己的努力来认识他。我们实在需要圣灵的帮助，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我们需要常常祷告，像保罗这样为以弗所教会祷告，就说神啊，求你将那个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要赏给我，好叫我真知道你，并且照明我心中的眼睛，叫我知道你给我的恩召啊是有何等的指望。神要我们所承受的那个产业，他在我们当中，我们就是他的产业。他要把我们的产，把我们这些人要做成到一个地步，将他的丰盛啊，丰盛的荣耀要做在我们的身上。这就是啊，知道哦，他在圣徒当中所得的那个基业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这意思。然后他带领我们在经历中啊， 经历中来认识说他向着我们这些信他的人所显的能力啊，是何等的浩大。这个能力啊，就是运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是叫他从死里复活而且升天，使他实在是坐在至大者的右边呢、啊，而且远超过了一切执政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不但连今世的连来世都超过了，并且为了教会的缘故，他复活以后呢，神使他做那个万有元首，他是那位充满万有者。而他的那个丰富是主要是借着教会啊要彰显出来，他的能力是借着那些信的人，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回来的人那个彰显出来。所以那个教会实在是为了要彰显神诸般的或者说百般的智慧，就是叫天上这些执政掌权的啊，就是那些堕落的天使，当然没有堕落的天使，还有堕落的天使啊，都叫他们知道神的智慧，主要的是为了要向那个堕落的天使啊，就是撒旦以及他的使者，要来显明神的智慧、神的能力。神所创造的人，他在伊甸园里面所引诱的、所犯罪的、所破坏的，神有方法能够把人呢、啊、那个救赎回来。不但救赎回来，而且在他们的身上有做改变的工作，带领他们认识他，以他为神，他以我们呢为他的子民，为他的儿女，那然后就改变我们，用神迹奇事这样来引领我们，来供应我们的需要，改变我们，就显出他的智慧，显出他的作为来。他也这样的借着教会哈，能够来显出他那个百般的那个智慧。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我们应该把认识主这件事情啊放在第一位。我们如果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真的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做光做盐，如果我们不认识他，我们没有办法做光做盐，真的那个影响别人，那么我们实在需要认识，要认识耶和华，要竭力的追求，要尽我们所能的。看到今天每个人的环境不一样，是吧？有的人上班的啊，家里有孩子的，就不是那么方便。可是神在这里所要求的，就是要我们竭力的追求他，尽你所能的。你一个礼拜或者有五次聚会，你不能都来参加。如果你能来参加一次，你应该来，应该来。这个参加聚会啊，是我们认识神可以说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今天好多基督徒哈、并不晓得那个聚会的那个重要，还有那个价值。聚会往往是神向他的儿女说话，是神在他的教会当中进行建造那个集体的建造啊，的一个场合。就是说，如果你要是在这个教会里面，像以弗所书所说的，我们要同被建造，这是说到集体的同被建造，不是个别的。今天神所要的那个属灵人哈、不是个别的，他要的是要整体的，整体的。今天我们要很小心，就说不要只做一个单独可以属灵的人啊。当然，我们一来到人群当中，我们就没办法属灵。那个属灵不是真的属灵。一个人很可能他跟主啊有很好的关系，个别跟主交通的时候非常的甜美，很甘甜，是吧？可是他一来到人群当中呢，他发现他没有办法跟人相处。你要知道，就是一个属灵的人，他是被神破碎的，是被神对付的，是被神打倒的，就他可以说没有一个人他不能够相处， 比他高的比他低的他都能够享受。如果一个人他说他属灵而他不能够哈、啊，特别在教会里面跟人相处的话，这个属灵是有问题的，有问题的。因为哈、啊，神所要的是教会而不是个人，他所赐下的那个圣灵的恩赐，属灵的恩赐，要知道他是给教会的啊。讲到恩赐的，保罗说是神在教会中所设立的，神所赐给教会的，有使徒，有先知，有牧师，有教师，这样。神要的是那个最后在启示录出现的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就说它是一个团体的一个建造，那不是一个物质的城啊，就是说的有一般人是他所救赎回来的，是真的这样竭力的追求他，真的认识他的，而且是被他可以说哎，在他们身上啊，说这样建造的，建造这个圣城耶路撒冷是一个完成的一个建筑，一个建造，是个属灵的建造物。就说到有一般人啊，就是教会，神用血把他们买回来，用圣灵充满他们，然后呢就在他们的身上做工啊，去对付他们的旧造，他们的肉体，然后就接触圣灵的果子来，就是耶稣基督的美德，一点一点就建造在他们的里面。所以到了后来这些人啊，他们个个都像宝石一样的，但是那些各种十二种不同的宝石呢，并不是说宝石什么红鼻石啊，红鼻绿鼻翼或者这些宝石啊，那这些宝石今天已经有了，你不需要再建造，在地上都可以有。是说的这些人个个都像耶稣基督那样的宝贵，要知道耶稣基督他是匠人所砌的石头，但是呢在神看来呢，他是神所拣选的，是神所看为宝贵的啊。神曾经有两次从天上有声音出来说，一次是在主耶稣受洗的时候从水里上来，第二次呢是主耶稣带着三个门徒到变相山上。曾经有两次啊，神有声音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你们要效法他，你们要向他学习，这是个意思。所以主耶稣他来了，他讲得更直接，他说你们要学我的样式，因为我心里柔和谦卑。他的圣洁，他的顺服，他的忠心，他的舍己，在神看来这是极其宝贵的。他要把我们这些他所用宝血所赎回来的人呢，要也是这样做，有一天改变，都能够像耶稣这样。他要我们竭力的追求，我们应该实在是把认识神放在第一，这是放在第一位。哎，我觉得一个人哈、哦，他在地上他一生的那个价值有多少，就在于他认识神有多少。没有一件事情比认识神可以说更有价值更重要的，因为我们这些受造的人在那么多人当中，有一些或者有一般人呢，他们真的认识这一位造物主，这一位造他的主。哦，这是一件非常的事情。下面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说说我们为什么要认识他呢？就说他出现呢，却如晨光，早上那个天亮的时候啊，意思就是说，我们认识他以后，我们认识他和不认识他，就跟白昼跟黑夜的这样一个差别。天亮了，我们才能够出去工作，我们才能够看得见一切，我们才能够行走，才能够生活。神在我们的里面，如果我们认识他了，我们就好像啊，在我们的里面呢，就好像我们从黑暗呢、啊、进到光明了一样。他是那个明亮的晨星，在彼得前书彼得后书第一章，他第一章里面他曾经提到，在那个变相山上啊，看见主，听到神的声音， 也许我们从16节哈读到那个20节，彼得后书第一章16节说，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的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上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第19节，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要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我想下面我们就可以啊，就读到这里。彼得他也有提到他亲身的经历，然后又提到圣经，特别这些先知他们所说的话，这些就好像灯照在暗处一样。那当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啊，他说我们要留意，读的时候要留意，要祷告，哦圣灵你要光照我，圣灵啊你要启示我，一直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就是说一直等到耶稣基督在你们的里面呢，这样出现呢，就好像晨星那样，这就好了。在我的那个基督徒的生命的哈，基督徒的那个生命的阶段当中，可以说头十几年那是一个摸索的一段时间。头十七年就是我没有被圣灵充满，但是我确实常常读圣经也参加一些读经小组或者读书小组，可以说相当有追求啊。但是那个耶稣基督在我的里面呢，并没有像那个晨星出现那样，就是那么清楚他是活的。只等到1965年我被圣灵充满，我记得我被圣灵充满的那天晚上，当然也经过一些挣扎，因为以前哈我圣经也蛮熟的，也毕竟在一个教会里面已经开始讲道，那我自己觉得我懂得很多，但别人问我有没有圣灵充满的时候，我说有觉得我并不晓得。那有人就问说你有没有说方言，我说圣灵充满不需要说方言，何必要注重方言呢？不要。所以那个1965年有一天晚上，我这样在我没有想到，也不是我在追求圣灵充满的时候哈，在一个很意外的一个场合哈，神他就用圣灵充满我。这样经过一段的这个挣扎，就是头脑的挣扎，就很不容易接受。那么只等到我很清楚的主对我说，他说你要回转，变成像小孩子的样子，你若不回转，你就不能进神的国。说这些事情向着聪明通达的人呢，就隐藏起来，向着婴孩就显出来。那我就懂了，我就懂主的意思，要我简单，要我谦卑下来。我说好，主我接受，你要给我的只要是从你那里来的我都接受。那我这样一个祷告完了以后呢，我就那个方言呢就出来了，好像一个东西爆炸一样的，从我的里面像爆炸一样的，那么一直说一直说一直说，大概说了有半个小时，我想至少有半个小时。那么我只觉得哈，一直有个力量出来，一直有个力量，就是好像控制不住的要出来，而且我也感觉到我说的时候呢很有力量。后来有人告诉我说，他们在我们周在我周围祷告的时候，他说我们都觉得有火，好像有火一样的那么热。等我那个方言停止以后了，他们就请我用那个悟性的话来祷告，就是我们要用一点点心，他们就要我来祷告 要我来出现，不是他们要我祷告，就是说要我把自己奉献给主。当我这样祷告的时候呢，我就那个眼泪哈，就像哎潮水一样的流流出来啊。我为什么会流眼泪呢？我就好像看见主耶稣站在我的面前，站在我的面前。我只是觉得他站在我的面前，或者说我在灵里面呢，我就是看到主站在我的面前。就到一个地步哈，我就想去抱他。那个时候我就把我的心呢，就这样，把我的心可以说倒出来啊，这样子给他。就我说啊，我把我自己献给你，把我的心献给你，把我的家献给你，把我的孩子献给你。我要是如果是一个真正的奉献的话，那就是那一次。这个过后呢，差不多一个礼拜，不到一个礼拜啊，那个礼拜天是轮到我在一个地方讲道。那我们所在的以前所在的教会不太注重圣灵充满的，甚至于有一度哈被禁止，这样有人追求圣灵充满是被禁止。那个主日，其实我被圣灵充满以后，第一个主日我在一个地方讲道。那天在台上我讲，就是讲了基督是活的，而且活在我们的里面。但我讲的时候啊，我实在觉得基督活在我的里面，这件事对我啊太真实了。但我也实在是太兴奋了啊！那天也许稍微激动了一点，当然我的话语、我的动作哈都跟平常不一样，因为我常常大胆的去讲道，那么弟兄姊妹坐在底下听，我在台上呢，就是几乎我要跳下来啊，跳下来，我巴不得要抱着弟兄姊妹啊，一个一个的摇啊，就是你知道吗？那个耶稣基督在你里面是活的，你知道吗？亏得我没有跳下来哦，可是。在他们看来已经是不太正常了，这个是为什么？这个周弟兄平常讲道都很斯文，怎么今天怎么这样子啊，挥拳的，这个指手画脚的。但后来他们因为知道这件事情，他们当然他们就不能接受啊，他们就开会，负责的人长老我们就聚集开会，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再让这个我们那个时候教会是称呼弟兄的啊，说我们不能够再让周弟兄啊再在我们中间讲道，要停止他的侍奉。那对我来说呢，这是太不重要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哦，因为我实在得着了基督，他在我的里面成为真实的，真实的。哦，那是一个开始，我当时我已经够旧的荣耀了，我好像那一阵子好像轻飘飘的，就是这个人呐、啊，好像活在云里面一样的就，可是那不过是一个开始。27年来，我越过越觉得他在我的里面就是越来越宝贵，越来越真实，越来越实在啊，越来他这样与我同在。那个喜乐，那个平安，那个力量，每一次我提到啊，基督在我里面的时候，我里面就有力量来了，就有力量来了。我不需要什么打鼓啊、音乐啊，或者要一个钟头的 worship 啊，然后再哦，他真的活在我们的里面。这就是为什么使徒保罗啊，他的生命啊，这180度的那个转变。刚才我提到哈，有两种的侍奉，在使徒保罗身上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哈，就是说在他没有遇见主、没有被圣灵充满之前，他的服侍他还是热心的。他说我在我的众同年人当中啊，我是比他们更热心。他是追求到一个地步，就着律法来说的话呢，他说无可指责。就是热心来说呢，他是逼迫教会、逼迫基督徒的，在会堂里头抓了基督徒鞭打他们，然后呢还有去抓基督徒把他们收在监狱里面。可以说他是照着他祖宗的遗传啊，在那里发热心，他也是侍奉神。可是后来他知道他是罪魁当中的，他是罪人当中的罪魁啊，他实在是在他无知的时候所做的这些事情，他说神 在我的身上就显出那个格外的怜悯来，他的赦免，好叫以后的时代能够看，不管你的罪多么大，因为这个逼迫教会杀害基督徒，主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这个罪啊，还有什么罪比这个罪更大的？但是神都赦免他，他因为遇见了主，因为被圣灵充满以后，那圣经告诉我们说啊，当然他就讲道就有能力，跟犹太人辩论的时候就有能力，然后他整个的价值观改变180度的转变啊，也许我们读一读他的那个改变啊，从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四节，他说第二节啊，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是第八天受隔离，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第十节，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的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那个小字里面就是说所以得着我的或作呢啊，所要我得着的。第十三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的，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所要得的奖赏。他只有一件事情，保罗只有一件事情，他真是为了众教士，他说他为众教会的事情挂心，他常常为教会流泪祷告，他有许多的工作要做。但是前面我们看了以后就知道，他说我只有一件事情，他只有一个目标，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或者说在他看来没有一件事情比这一件事情更重要的，就是要竭力的要追求，要来认识主，他要认识基督，他晓得他复活的大能，他要效法基督的死。他说他因为这样的追求，这样的效法呢，他能够说我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好叫耶稣的生在我的身上能够显明出来啊。我们这个跟随主啊，这个认识主，有的时候好像听起来很矛盾，它只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属灵的定义啊，那就是说只有我们肯舍去，肯失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着它，或者说在属灵的追求上啊，那个失去就是得着，那个死就是生啊，如果我们不死的话啊，如果我们不肯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啊，死啊，耶稣的生在我们的身上不可能显明。所以有的时候主啊，他容许一些好像差不多有七八年的功夫，那个七八年里面那个枯干真是到一个地步啊，走投无路了。我不是一个普通的基督徒，可以说在教会里面很有追求，我可以说我那个时候我的时间啊， 除了上班以外呢，其余的时间差不多都在教会里面，就是上班教会，教会上班，我是这样一个。当然我也参加各种聚会，参加各种训练，很有追求啊。可是后来到了一个地步啊，就是很枯干，不满足，甚至于觉得很苦，做基督徒很苦，因为我自己身上有很多问题不能解决啊，譬如这个脾气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好像这个人很难办，在家里头给我的姊妹哈也带来很多的这个麻烦 troubles。 我就到一个地步，就说难道做基督徒是这样吗？这时候我就开始啊，就东问啊西问啊，就追求啊，就祷告啊，这都不能够解决我的问题，都不能解决问题。直到有一天下午我请假没有上班，把我自己关在房间里面，我就跟神在那里单独的，我说神，我说今天我一定要跟你办一个交涉，假如说我这些问题不能够解决的话呢，我实在不想再做基督徒。我说有很多人他都比我很好，比我能干，他们可以来侍奉。那么那天下午呢，神给我一个稍微点了一下，好，那并没有解决我的问题，主要他让我看到说我这个人已经啊和他同定在十字架上，这现在活着的不再是你，乃是基督在你里面活着，你要靠着基督。可是我不懂，我不懂这个话的意思，我也没有被圣灵充满，这个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呢，主要啊就是啊基督或者说圣灵这位受膏者在我们的里面呢能够活出来，我们是靠着他的能力来得胜，靠着他的能力啊来改变，被神改变。差不多有七年八年，一直等到我被圣灵充满以后，哦，那实在是真的好像重见光明啊，天亮了。对我来说的话，那下面呢就是说他必临到你们像甘雨啊，像滋润田地的春雨。哦，那这个人整个活起来了，这个人整个活起来了，好像多年的干旱呢从此得到了滋润一样，那个灵命啊就这样被复兴起来，或者更新，或者被复兴。真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将圣灵厚厚的浇灌在我们的身上，真是这样。当他这样临到我们的时候，就真是像甘雨哈滋润田地一样的，那也是一个开始。虽然我最初得到圣灵充满，我觉得哎呀，那么荣耀，真是太好了。不过是一个开始，不过是一个开始。这差不多二十七八年来，那真是常常那个更新，常常滋润圣灵在我们身上哈所做的那个圣灵给我们，神把圣灵给我们。实在是他在我们身上常做一个工作，就是常常浇灌，而且我们得到更新，叫我们重新得力，得到滋润，不会枯干的，不会枯干的。主耶稣说，信我的人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你们如果喝我所赐的水，我所赐的水在他的里面叫成为泉源呢，一直涌到永生，不会再渴了，不会再枯干了，而且越来哈越有力量。真的像那个诗篇84篇所说的，那一些哈向往西安大道的人呢哈，他们行走啊是力上加力。义人的路如同黎明的光，这是箴言第四章那里所说的啊，越照越明啊，直到正那个活水在里面越来越这样涌流。这不仅是个滋润，实在是喂养供应浇灌，常常使得我们的灵命啊能够结出更丰富的那个生命的果子来。这样一位神，你说我们要不要认识他？好，我被圣灵充满以后，另外一件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忽然之间我对我的工作毫无兴趣了。本来我是热爱我的工作，哦，我最卖力的。我的工作呢，那个时候差不多12、13个工作在新闻界， 都是一个比一个好，一个比一个好，神恩待我，都是工作来找我。那时候我只是不懂得什么要去找教，直到来了美国了以后我才晓得找教，神恩待我，那忽然就没有兴趣了。那个时候呢，我才体会到保罗所说的哈，我已将万事哈，我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那个时候才开始觉得，哦，我认识他，这样因为他一来了，就带来那么大的改变，我这个整个这个人生观变了，这个人活在地上，好像在天上一样。这个从来没有一种的，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力量能够使我能够改变了这样一个大，这样因为主，这才晓得，哦，基督是神的奥秘。就像保罗所说的，哦，基督啊，就是神的奥秘，就要认识他。所以，差不多27、28年来啊，我不断的追求，一直到现在，在我的心目中，在我的心目中，这个侍奉、为神做工这个观念呢，很轻。重的乃是我要得着他，我要认识他，我要更多的与他连接，我要得着那个更丰盛的生命。我要他更多的改变我，好让他能够从我的身上更多能够活出来。如果是做工的话呢，这是一个目的，这是个目的。和弟兄姊妹一起来追求认识他，和弟兄姊妹分享他的丰富、他的荣耀、他的能力、他的实在、他的宝贵。当然我们是在神的工作里头，是不是？我7年多以前把职业放下，当然为的就是要侍奉他。可是我是讲的说，在我的心目中，那个观念、那个工作所占的那个观念和地位不是那么很重要，反而这个活的主在我的里面，他真的，我们认识他以后，我们实在能够体会到，他就是那个明亮的晨星，谷中的百合花。他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我们就觉得他就是比一切更宝贵。后来我提到说对我的工作就没有兴趣了哈，我一度曾经差不多有2年的时间我就放下我的职业，在香港我把我在香港有一点财产我这样一个奉献。那么当然在弟兄姐妹看来好像，哦，这一位周某某这样的为主摆上，这样的奉献，这样的出代价，可是在我的心目中我一点没有觉得我为主做什么，我就觉得他太好了。我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得到了他，对这些我就是觉得实在是没有什么价值。保罗说那个万事看作粪土啊，就是没有价值的意思，没有价，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后来的我主带我又回到工作里面去，我们需要物质上的，需要金钱啊，需要，但是就是在我们的心目中，在耶稣基督的以认识他为至宝这一件事情相比你的话呢，这些就没有什么价值，就好像粪土一样的。这是神他自己所做的。我想再看一个地方圣经，就是约翰福音第17章第3节，我们都知道这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最后一个祷告。在这个祷告的里面，主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和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主耶稣在这里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得到永生呢，这就是永生。什么是永生？永生就是认识神，认识这一位三一真神，三位一体的真神，这才是永生。这里所说的认识，刚才我提过，就是得着的意思。我们如果真的认识他，我们就得着了他，得着了他，当然我们就能够享受他。当我们拥有他的时候，我们就享受他。 我们常常说到啊，三位一体，三位一体的神，那到底神是三位呢，还是一位？我们所信的是不是三位的神？三位神还是一位神？这里主耶稣他说什么？你看，他说什么？独一的真神，独一的真神。这是需要圣灵帮助我们啊，对神的那个观念，因为我们人在物质的里面，我们难免呢会以这个物质的观念呢来看神。要知道，神他不能够以我们物质的观念来看他。为什么？圣经说神好，他是父，他是子，他也是圣灵。当我们说到神的时候啊，我们应该是包括哈，应该是说到他是父，他是子，他是圣灵。为什么圣经好像并没有说到他是三位一体哈？这是我们人由于读到圣父、圣子、圣灵，然后我们才想到有三位，然后又用一个一体来代表哈。那到底呀，他为什么他是三位呢？还是一位？这一点我们需要把它弄清楚。圣经怎么说？我们先看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们看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四节，保罗是讲到那个吃祭偶像的那些食物的问题。第四节，这论到吃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要知道啊，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我们提到偶像的时候，我们不要怕，尤其当我们去除偶像的时候，不要怕。这个偶像算不得什么，偶像就是偶像，它不是神。下面呢，就说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虽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但人不都有这等知识。有人到如今因为拜惯了偶像，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啊。这里很显然哥林多教会有问到他，他说我们可以不可以吃那个祭偶像的东西，他就从这件事上呢，他就讲到说，偶像算不得什么，偶像不是神，我们只有一位神，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虽然有很多称为神的，在天上有神，在地上或者许多神许多的主啊，我们也听说，当然有的什么无神论啊、多神论啊、还有泛神论啊，像这个美国的现在这个新世纪运动啊，就是他们相信就是泛神论，什么都是神，树木花草都是神，甚至于他说那动物都是神。这是这个我不晓得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呢会参与这一个运动。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呢，我们只有一位神，再没有别的神。要知道，尽管别人怎么说，天上的地上的，要知道说我们只有这一位神，他就是父，万物呢都是本于他，我们也是归于他。如果说到要是拜神的话啊，除了这一位神以外，我们实在不能够再有任何的一个敬拜。如果在我们的神之外再有任何的一个拜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就是拜鬼而不是拜神。我们看第十章，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四节，我所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情，基督徒要 逃避拜偶像的事情，要远远的离开那个拜偶像的事，不要跟偶像发生任何的关系。好像我好像对明白的人说的，你们要省察我的话。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擘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就是说我们只能跟基督发生关系，只能跟这一位真神发生关系，而不要跟那些偶像那些假神发生关系。二十节，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啊，知道外邦人就是非基督徒，对我们来说他们所拜的所献的祭啊，所拜的是鬼，所献的祭呢是祭鬼而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席。我们可惹主的愤恨吗？我们比他们还有能力吗？这里就是告诉我们说，对我们来说的话呢，只有一位真神，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那为什么要说到那个三位？他是一位，但是为什么要说到三位？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常常提到父，神在旧约里面自己他也说，我是你们的父，你们是我的儿女。然后主耶稣来了，他说我是人子，他是子，再加上圣灵。为什么神是一位，他的那个身位或者是他的身份呢，他是三位啊。我喜欢用一个比喻啊，好像一个人啊，我现在感谢主，上个礼拜我们住在蔡爸爸家里面，受到他们爱心的接待。这个礼拜开始呢，我们就住在王新雅弟兄夫妇的家里面。我姑且哈，就用他们来作为一个比喻哈。比如王新雅弟兄，他在家里面，他的父亲感谢主，我听说也是一个牧师，现在在台北牧师。那他们有一个妹妹，那他的身份哈，他的身份，如果他回到他自己的家台北的话，那他是儿子。那他在这里呢，他回到家里他是父亲，对他的女儿来说他是父亲，对他的姊妹来说呢他是丈夫。然后他到了那个办公室呢，他是公司里面的，他是工程师，他也是工程师，他也是父亲，他也是儿子，他也是丈夫，他是极为一体啊。他是一位，他的身份他的地位或者他的职务不一样。以他来说，以王弟兄来，王新雅弟兄来，他是一位。那神对我们来说也是这样，他是一位神。为什么说的他是父亲？这个父亲最主要的意思啊，就是源头的意思，一切是从他而来的啊。一个家在地上那个时候有这个家啊，完全是因为有这个父亲结了婚了，生儿养女了，然后你就有一个家出来了。所以说地上的家都是从他从父神那里而得名的。以弗所书第三章那里这样告诉我们，父是源头的意思，一切从他来。父呢也是供应的意思，负我们责任的意思。父亲呢对我们有他的心意，有他的计划的意思。我们中国人说望子成龙，父亲对儿子对儿女他有一个期待，他有一个心意的。那神他对我们，他作为我们的父亲，他不仅是主耶稣的父也是我们的父，他对我们他有一个心意，他有一个期待。那说到他是子，子的意思最主要的就是显明。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呢，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
显明出来。
希伯来书第一章那里告诉我们说，他就是神啊，荣耀所发的光辉，神本体的真相。所以你要想看神吗？看见神，要知道神是怎么样一位呢？你就是看主耶稣。主耶稣就是神来到人中间，把神的性情、神的美德、把神的大爱这样显明出来。当然也可以说把神的计划也这样，救赎的计划在人身上，那个救赎的计划以及将来他要得着的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的计划呢，就是在主耶稣的身上这样一步一步的这样子实施出来。另外还有一个意思呢，就是他说到他是人子，主耶稣本来是神的儿子，他为什么他说是人子？您大众弟兄，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是神子，但是他说人子来了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人子来了不是要受人的服侍啊，那是要服侍人。为什么说人子？他的肉身是人的儿子，也是神的儿子。还有没有其他的意思？道成肉身，对，也有这个意思。还有没有其他的意思？人子，他特别提到说人子来了不是要受人的服侍，那是要服侍人。奴仆也有这个意思在里面。人子哈，最主要的意思它是人类的楷模，人类的模样。在罗马书第八章那里告诉我们说哈，神他按照他的旨意把我们招来，就使我们能够改变哈，要磨成生儿子的模样。他要我们能够改变呢，能够像他。他是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神的爱、公义、圣洁、谦卑、温柔、饶恕，所有的一些美德都有形有体的在耶稣基督里面，居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所以你要想知道这位神就是从来没有人看到的神是怎么样的，你就看主耶稣。这位神他的性情怎么样，你就看这位主耶稣。我们对于神的观念特别我们中国人小的时候或者我们看那个什么连环图啊，那么小的时候或者到庙里去这个中国人在传统上很多人呢很多都是到庙里面去拜拜啊，去念佛啊，我们观念一般中国人观念里面的那个神呢，就是那个什么观音菩萨啊，或者是那个庙里面的那个画的那个，就是神。现在台湾那个每年都有拜拜那都是场面很大的。我们那个时候在台湾还有三轮车呢，捧个东西坐在三轮车上，那个就是他的神，说拜这个东西。这个人并不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外邦人他们是祭鬼不是祭神，他们以为是神不是神，不是神。神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个灵，神的本身它是没有形状的，它是灵，它不是物质，它不是一个具体的东西可以给我们看到的。但是人呢，因为是一个物质的人，在这个身体的里面有这个物质的观念，总想呢要看得到的才是神，其实看得到的不是神，那个看不见的才是真的神。圣经告诉我们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我们所顾念的不是看得见的，乃是看不见的。看得见的是暂时的，看不见的才是永远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人因为不认识神呢，所以就按照自己的想象想法，就刻出一个形象来，用木头、用石头，或者是用瓷器、金银啊，就做出一个形象来，就来拜他。这是以色列人在旧约里面所犯的一个最大的、最得罪神的一个罪了，就是拜偶像的罪。你看，天上的神创造宇宙万有的神，圣经告诉我们说， 他不住人手所造的殿。我们看一看在使徒行传17章，我想这一点讲完我们也许可以告一个段落。这样17章我们先看16节，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就是等候他的两位青年同工希拉和提摩太，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呢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他为什么着急？因为他实在是认识了这位真神，看到这些人去拜这些偶像不是神，他的心里面呢就着急啊。我们如果真的认识神的话，当我们呢在台湾哈，回到台湾这几次啊，我就感触很深，这是一个台湾实在是需要有人起来祷告，实在有人起来祷告。假如那个祷告和禁食啊如果不够的话，连传福音啊都没有多大的果效。哎呀，计程车里面它也是挂一个东西，一个佛像在那里。你走在一条街，我们从前住在台北一个厦门街，我们那天跟我的那人走一走，那个店铺啊几乎家家店铺啊都有一个供的一个东西在，好像有点像雅典那样的，满城都是偶像。现在不敢说，但是台湾的这个拜偶像的那个风气太深太深，实在是需要更多的禁食和祷告。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属灵的征战。假如哈，这个2000年的这个福音的运动哈，假如这个祷告，我自己是觉得这是很好一件事情。可是如果那个禁食和祷告啊，如果是跟不上配不上的话，不太容易啊收到那个预期的果效。我们要注意的是下面23节，保罗说，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未失之神，未失之神。你看人呢实在是今天很多人就是拜他们所不认识的那个东西，所有拜偶像的他们都不知道那个不是神，他们不晓得他们是拜什么神，只不过呢就是心里面呢有那么一种祈求，一种希望啊，我这样拜拜啊。比如我这次在台湾的时候，他们考大专，所以有的父母就到庙里面去拜，烧个香拜拜，希望我的儿子女儿都能够考上这样子。他知道他说拜的是谁呢？他不知道。我们的神呢，这里说下面哈，他说你们所不认识的而敬拜的哈，就是未始之神。那我现在告诉你们，他把真神告诉他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呢，他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啊来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要知道一方面当然我们要服侍神，但是你要知道我们的神他实在是不缺少什么，他反倒讲生命啊，自己也倒讲生命气息万物啊赐给万人。他说一本造出万族的人来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这是我们的神，这是圣经所说的神。圣经告诉我们呢，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呢，就我们的生命气息还有我们所享受的万物啊，都是他所赐给我们的。我们的年限他这里说到哈，并且哈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这是没有人可以知道的。一个人在地上他能够活多久，这里告诉我们说神哈他预先定准的。还有他们所居住的疆界，所住的疆界也是他所定的。因此我就想到哈，我们来到美国这个地方，我们中国人来到这个美国的地方，你要知道这不是偶然的，这是神预先所定准的。很多人要想来来不了，很多国家的人要想移民到美国来来不了。你我今天来了，你不要把它好像把这件事情是看作一些很平凡的事情，不，这是有神的美意在其中。若不然的话，你我不可能来到美国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居住的疆界都是他预先所定准的，我们的年限也是他所定准的。为什么呢？27节告诉我， 你要知道神为什么把你带到美国来，你看二十七节，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就是认识他，叫我们来寻求他，叫我们来认识他。神把我们放在不同的地方，感谢主，在各地的那个华人的教会越来越多，现在听说在北美华人的教会和查经班差不多有900多，将近1000处。那天张牧师也提到，他来到三藩市的时候只有16间华人教会，现在有160间，是吧？那就是10倍。那是1966年吧，66年，我听张牧师这样说，20几年的功夫，感谢主。为什么呢？因为神要我们，他要在华人中间，要我们来寻求他，他要我们来揣摩，到底这个耶稣，你们所说的耶稣到底是谁啊？那个客厅啊，那个窗门外有一个 poster 说 Who is Jesus? 好像他们也是放一个影片，是不是？他要我们认识到底是一个赞美布道会，谁是耶稣？他要我们揣摩，他要我们来追求，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认识他。其实他离我们不远，他离我们远不远？不远。你现在有没有觉得他离我们不远？哈利路亚，我觉得他就在我这里，就在我们口里，就在我们心里，这道离你们不远，就在你们口里，就在你心里，就是在他说在心就是一个相信，心里的相信，还有口里的承认。有时候我们祷告神的时候我们祷告就是口里承认他的神，心里要相信他，他就在那里，他就在这里。这就是圣经所说的神啊。我们还是在观念上还需要不断的来被调整。圣经说我们的需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要不断的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认识神，并且呢能够查验他那个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他就是那样的实在，是那样的简单，他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生存动作都在乎他，我们能够活着，我们能够有一口气，要知道都在乎他。所以那个哈拿在他的祷告里，刚才我提到他实在知道是这一位神，就是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是叫人死也是叫人活的神。如果他所预定的时间到了的话，没有一个力量能够把一个人留在这里，只有他叫一个人能够活下去。在这里再次的我要把感谢赞美要献给神，就是想到我的师母，她差不多20年前，她那个时候就应该离开这个世界上那是因为她怀孕身体里面血中毒因为我们产前的检查耽误了一下结果她就中毒以后呢就送到医院就马上就进入那个昏迷不醒的状态，这样的话一连有2个星期一直醒不过来。那2个星期可以说是我最难过的日子，或者一生当中最难过的日子。但是呢另外呢就是也稍微经历到一点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虽然心情很沉重很忧虑但是就是有一种平安在那里，平安在那里，就是说有指望我对他的那个康复我始终没有绝望。圣经说这一位神是叫我们有指望的神，我这种希望是他叫我有的。那我记得第3天回来的时候他还没有醒过来，我一个人回到家，在家的门口我就这样祷告我就说神，我说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情你曾经延长西西家王15年的寿命我说我恳求你也延长我的妻子15年的寿命，这个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7个孩子， 那个三个孩子还很小，我想如果这个三个孩子也完全落在我的身上，我简直没有办法。当然我那个时候我就很多的一些个思想会领导我，如果他真的去了怎么办呢？那怎么办呢？我是不是要再续弦呢？到底将来要娶个中国人呢，还是娶一个美国人呢？这个好像这些问题啊都来。但是我这样求了以后啊，我真的，然后我就打电话给几个教会，包括在台湾的一个教会我们所认识的，他们就进食啊，为我的圣母祷告。第二天呢，我到医院去看他的时候呢，可以说我就充满了信心。我知道这是因为很多人带到的缘故。我不但充满了信心，而且我在这个在那个路上哈，我还唱诗歌。我唱什么诗歌呢？就说这座大山 This mountain shall be removed This mountain shall be removed 一直唱这座山必要挪去，这座山必要挪去，就是越唱越有力量。反正我唱到了医院以后，我一进了病房，他在那个加护病，我一看他，也不行了。看他那个脸，那个肿啊，哈，脸也肿了，这也是管子，身上都是管子，哎，因为他根本他什么都不能做嘛，哈。看到他手也肿，脸也肿，哎呦，看到这个情形，照人看来这是个没有希望的一个情况。但是呢，里面哈就有话来了，就说。凭信心不凭眼见，凭信心不凭眼见。然后又来了一句话说，你要为信心要打美好的胜仗。我说好，主，我要相信，我要相信，我不凭眼见。虽然照眼见看来的它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一个情况，但是我还是要相信，还是要相信。那等一会那个医生来了，这个医生呢是一个从泰国来的一个华侨哎呀，这个女医生，那天是她值班，我就问她，我说我的太太情况怎么样哦？她不说，她不说。我说到底她会坏呢还是会好呢？她不说，她不说了，我就说了。我说什么呢？我说 I'm very hopeful that she is going to come out of it。我说我很有盼望了，他会好过来。哎，这个大夫就看看我，他就问我说，他说你信的是什么宗教啊？他想你这个人一定是有些宗教的。我说我是信耶稣 Jesus Christ is my Lord， 我说我相信他。后来就到了第二个礼拜呢，他就渐渐的醒过来。在这个期间曾经有一个美国牧师跟我们很熟悉的，在 Washington DC， 他有五次到医院去为他祷告。那个牧师很有信心，他每次去他不说话，这就是给他祷告，或者在旁边就给他按手祷告，他就走了，然后再来祷告，再来。在第五次的时候，我们给他按手祷告的时候，我就叫他，他就开始动。在那个礼拜里面呢，一点动静都没有。医生每天早上起来用针这样扎他的腿哈。一点动静都没有。那天我叫他，他就开始动，他那个头这样转过来，我在这边叫他了，头就转过来看，眼睛睁一睁，然后就又眼睛又闭起来，那个眼睛里面红红的。当他头这样转过来的时候，睁开眼睛的时候，